见证如云，中国科学家为主耶稣做见证，采访纪要，是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选自 OK 杂志。访问药剂化学家李大志博士。李博士啊，我非常高兴今天能来访问您。我知道您是一位化学家，先请您跟我们讲一下您工作的性质吧。我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新药的合成，为了应付人类各种的疾病，我们不断地在寻求新的药剂，不但要有效，而且要没有副作用。请问您现在服务的公司叫什么名字？我服务的公司叫默克夏普多姆公司，是默克实业公司的一部分。我们这是制药部，是本公司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他的分支机构包括默克化学原料公司、污水处理公司等等。那您的公司在哪儿啊？我们公司在全美国有20几间工厂，研究工作多半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新泽西州的拉维市，另外一个呢是在宾州的西点，我就在西点厂工作。我们在国外也有工厂和研究所。您在这家公司工作多久了？我在这儿工作了6年半了，是从1973年9月开始的。哦，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我生在江西，我的祖籍是江西南昌。我呢6岁就到台湾去了。
您是在那儿读大学的吧？
是的，我是在台湾大学读的，主修化学。
那您哪年来美国的？
1967年9月。
您在哪儿读研究院的呢？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从1967年到1972年，主修有机化学。
您得到什么学位？
我在1972年从哥大得到博士学位，我的硕士学位也是在哥大修的。
那您1972年毕业以后就开始在这个公司工作吗？
哦，没有。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去俄亥俄州立大学做了1年半的超博士化学研究。
您觉得您的研究和工作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吧？
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就是减轻患各种疾病人的痛苦。
您是不是可以做些自己的研究呢？
通常是公司为了应付某种特别问题，就给你哪一些指定的工作，但是如果时间和情形许可的话，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也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研究。假如您在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那是不是可以自己申请专利，还是这个专利属于公司呢？
当你参加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必须签一个合同，把所有的发明权让渡给公司。
那在您个人所做的研究工作里边，有没有使您的公司向政府申请并且获得了专利的呢？
大概有5-6件专利已经蒙联邦政府专利局核准了，我还有1件正在申请之中。
您写过什么科学论文呢？曾经在化学或者是药剂学会发表过呢？
我写过一些文章，都是关于我在本公司的研究工作的。
那您目前从事的研究工作是哪一方面？
我正在设法寻找一种能够防止血管硬化症的药剂。血管硬化常常引起心脏病和中风。
那么进展情况怎么样啊？
目前还是在初步的阶段，但是我们觉得很有希望，相信我们不久能够有一种新药给人类试用，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您是不是先用动物做实验呢？
是的，
也许我应该呢稍微来介绍一下，从开始到终了，这些药都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首先呢，我们得决定要对付哪种病，然后我们得找到有效的试验方法，估计这种新药对治疗这种疾病它的效果怎么样。通常我们就是用小动物来做模型，当发现一种有效的化合物呢，我们就称它叫引剂，然后就用我们对药剂学和医学所有的知识，就设法改进这个引剂，改进它的构造，就是说要增加它的药性，并且减少它的副作用。我们希望呢能够得到一种药性最好的化合物，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安全检查，也就是说呢得做很多的实验，至少要用四种不同种类的动物做实验，证明这种药剂对这些动物没有危险，最后我们才用人类做实验。如果这个药对动物不安全，我们就不会把它用人类做实验。所以呢在这几千种不同的合成里边，要能找出一种安全有效又没有副作用的药，简直就像是一个奇迹一样。如果你最后能够把它搬上市场，那就算是你的幸运了。哦，我看您家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请问您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我呢是在1969年6月14号在纽约结婚的，我们的婚礼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礼堂举行的。您的夫人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吧？不是，我们是在台湾大学的时候是同班同学，一道离开台湾，他呢去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滑铁卢大学，我呢就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读书。那么您太太是主修哪一科的？她主修的科目跟我一样，也是有机化学。她是哪儿出生的？她在重庆出生，她的父母呢都是河北人。她叫什么名字？她的名字叫林林。有没有工作呀？从今年1月份起啊，她开始在我上班的这家公司工作，但是我们不在同一个部门。您有几个小孩？我们有两个，老大男孩叫德凯，今年6岁了，老二是女孩叫慧媛，今年3岁半。两个孩子是在哪儿出生的？他们两个都在滨州生的。其实啊，他们生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这栋房子里了。我听说您是基督使者协会的董事是吗？啊，是的。这个组织的目的啊，是跟北美的中国查经班合作，帮助在北美的基督徒灵命的长进。那您一定是一位基督徒了。对了，是的。请问您什么时候信主的？那么请您告诉我们，您为什么要做个基督徒呀？我是1964年8月信主的，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2年级，神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到我自己的罪。因为很多次我立志行善，但是却没有能力去实行，这时候神让我看到有一条出路，借着信靠他，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您到什么地方去做礼拜呢？我是在台北和平东路基督徒聚会所受洗的，受洗之后我开始在景美我家附近一个聚会所聚会。那您现在在哪儿聚会呀？现在我们每个礼拜都去哈菲镇的一个教会做礼拜，那儿离我家不远。有些人相信宗教和科学是互相矛盾的，他们说科学家是很聪明的，不会相信宗教的那一套迷信。您的看法怎么样？事实上啊，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有一种信仰，他们必须相信宇宙中有一些自然律是一成不变的。他虽然不能证明，但是他一切的研究和实验都是根据那个基本的信仰。你越实践就越相信，因为很多科学上的结果都证明那个信念是正确的。相信耶稣基督 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很多人不信，但它仍然是事实。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相信它，然后你就会体验到它赐给你的平安与喜乐。你越经历这些事情，你就越信靠它，结果就得到更多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说呀，我看不出来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冲突。您自己也是一位科学家，您是不是觉得您的宗教信仰在您的事业上是一个帮助？在哪一方面对您有帮助呢？干我们这一行的，你越研究就越发现自己知道的是多么少，而且呢，也就越发现神是多么的伟大。神创造这个世界实在是很奇妙的。当你观看这个宇宙的时候，实在不可能相信没有神。他知道万事，他用最完美的方式设计这个宇宙大自然。李博士，在您的研究工作中，您是否有这种经验？您在思考一个问题，却找不到答案，然后您就向神祷告，他就把问题的答案启示给您了。哦，当然呢，我常常会遇到难题，不管我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是从神而来的。他很有系统地创造了这个宇宙，他有些问题的最后的答案，这些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李博士，您知道，从中国呢来了很多留学生，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跟他们讲讲呢？在美国，很多人都是基督徒，我不能说所有的科学家都信耶稣，但是信的人也不少。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基督教的信仰跟科学毫无冲突。我相信基督教和科学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谢谢您，李博士，跟我们分享您一生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会很欣赏您的见证的。哦，也谢谢你今天到毕舍来访问，愿神祝福大家，使很多人借着我们的谈话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哦，李博士，再见了。访问分析化学家高赞恩博士。高博士，我们经常都向大家介绍一位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您呢是一位研究药物发展的分析化学家，您为什么选择这一个专业呢？哦，这无非是机会罢了。我进的大学呀，有很好的分析专业设施，这就促使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前面呢我们介绍了李大志博士，他也是研究药物发展的。那您解释一下您的工作和李博士的工作有什么不同？李博士的工作也属于有机化学的领域，他是设计和综合药物，而我呢则是在药物合成之后试验它的稳定性。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李博士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而您呢则是在应用方面发展？啊，是的，您说得很对。为什么说研究和发展两方面都是重要的呀？哦，二者呀是相互联系的。一个药物需要有人发明，也需要有人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里去。啊，高博士，您在哪儿工作？我在 McNeil 药剂制药公司工作，听说您的公司最近生产出一种新药，请您介绍一下吧。它的名字叫 ZOMAX ZOMAX， 去年11月我们在市场开始供应了。它是一种麻醉剂，可以代替吗啡，它的效力可以和吗啡相匹敌，但是呢没有吗啡的那些副作用。ZOMAX 和以前同类的药物相比还有什么优越性呢？第一，这个 ZOMAX 它不会引起成瘾。第二呢，它比其他不成瘾的药的止疼剂相比它的效力要更强。 那么高博士，您在发展这个药物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我领导一个小组试验这个药物的稳定性，我们要确实有把握它至少有两三年的药价生命。我们还发展了特异和准确的鉴定方法。
哦，请问那是什么鉴定方法呀？
这个鉴定法呀，是用以决定一种化合物组成成分的分析方法。一种药物在它刚开始合成之后，质量是很纯的，但是经过一两个月之后，它就开始分解，而且分解的产物对人体可能很有害处。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检查分析这些产物的存在，并且搞清楚这个药它分解的速度不是太快的。您在科学期刊中都发表过哪些文章呢？
哦，请你看我的简历吧。
啊，高博士，您所从事的领域里每年一定有很多新发现，您是怎么样能够保持达到先进水平的呢？
通过都是有计划的活动，比如每年有两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还有许多地方性的学术讨论会，还有呢，就是自己要阅读为数很多的有关科学的杂志。
参加这些会议一定花不少钱，那这些钱是谁提供给您的呢？
由我们公司提供，公司每年要花好几千元，以使研究人员达到现代的水平。
哦，请问您的妻子贵姓大名啊？您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的妻子叫唐中秋，我们结婚快九年了。
我在您家做过客，唐中秋他是怎么学的烹调的？
他从烹调书里面学习，又经过实践的锻炼。
那他的北京烤鸭也是从烹调书里边学的？
自然呢，我想那是他最好的老师。
那么请问他还有什么天才呀？
啊，我太太她正在学习照相的课，她喜欢艺术一类的。
请您告诉我您们小孩的名字和年龄好吗？
哦，珍妮呢6岁半，珍图3岁半，是他们祖父起的名字。珍妮的意思就是她应当是主的真实使女。
那您想这个名字是可取的吗？
哎，不但是可取的，而且是必须的。
那么珍妮和珍图都能讲英文和中文吗？
是的，我们教他们中文，他们又从朋友那里学到英文，我们是想鼓励他们长大以后能够掌握两种语言。
高博士，在介绍您这些情况的时候，那么大家呢不但对您的家庭和专业，也对您的哲学呢有一定的认识，请您简单谈谈您的哲学观。
我呢要生活过得有意义，我追求有永恒价值的目标。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答案就是爱和服侍主耶稣基督和服务人群。
那么您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
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20多年的时间每星期我都去做礼拜。
我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成为一个更热心的基督徒。
近来呀，神启示我，要我成为一个更热心的基督徒。现在，神满足了我的心愿，因为他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哦，高博士，很多人感到人必须靠自己解决不公正、战争和犯罪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过去几千年，好多人都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呢，都失败了。
我们基督徒知道，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在归向他的时候，开始相爱，而且不再只想到自己。
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上帝是至善，而且无所不能的，为什么他允许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大的痛苦和罪恶呢？
上帝并不要世界上有苦难和罪恶， 因为人不肯听神的话，不承认神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而要自己当家做主，结果人和神分离。今天所有人的问题、灾难、痛苦，都是人和神分离的结果。耶稣基督答应再来，并且根除人间的苦难和罪恶。高博士，您认为科学和信仰是互相矛盾的吗？我一直相信上帝创造宇宙，科学是人用来研究宇宙的技术。科学成果与日俱增，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事物是上帝开始所不知道的。那么请问您的前途目标是什么呢？我呀，要准备自己服侍耶稣，这对我比专业上的进步或者是科学上的成就更重要。您有什么做我们这次访问的结束语呢？我看到在 OK 杂志闯刊号上的青年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连续录了几遍，反复地听。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那首歌的信息，耶稣能赋予他们生命与意义。高博士，谢谢您这次的会见。哦，我也衷心欢迎你来。再见。访问麻醉专家徐华先生。徐大夫，林三刚先生告诉我说，您在纽约三所医院里做主治医师，并且兼任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请问您所服务的医院叫什么名字？哦，第一所医院是纽约大学医学中心，这是一间私立的医院。第二所是荣民医院，这是国立的。第三家呢，是一个市里的医院。您在医院中主要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呢？我做的是麻醉科。您的病人多数是得什么毛病呢？因为在麻醉科里边，我主治神经外科，所以呢，我的病人多数是脑瘤和骨髓病的患者，有好多很严重的病情需要紧急手术。有时候我必须把病人的血压降到很低，到30或40之间才能开刀。哦，那一定很危险了，有没有意外发生过呢？没有，我做医生2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件致命的意外。那您能达到今天的成就，相信您必定有深厚的教育基础，请您谈谈您的教育背景吧。我自幼在上海一所很严格的学校读书，一路念完了大学。我在学校里边一向是模范生，无论在德智体各方面都是兼优的。大学毕业以后，我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了3年，就在那儿毕业，然后在祖国内地服务，做了3年的外科医生。您是几时来美国的呢？
我是1958年来的。请问您来美国以后有没有继续深造呢？
有的，我在纽约医学院又读了2年的课程，之后呢，就开始在他的医学中心工作了。您是在美国结婚的吗？那么请您谈谈您是怎么样找到您的贤妻的。
我的内人呢，他自己家里姓张，他是菲律宾的华侨，他在美国惠顿大学心理系取得了硕士学位。我第一次在费城见到了他就一见钟情了，他到了纽约以后我们就结了婚。10多年来，不仅我们的感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深厚，我们常在蜜月中一样，所以我们过得十分快乐。请问您有几个孩子？我们只有一个千金，他今年14岁了，在读初中2年级了。您的父母也和您住在一起吗？
我的父亲在几年前去世了，我母亲和我们住在一道，10年来我们3代同堂，彼此相爱并且互相帮助。
林先生还告诉我，您不但是一个医生，更是一个基督徒。请问您美满家庭的秘诀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
我们这个家庭啊，是在人前活的见证，基督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在结婚的时候，我向神提出了三个请求：第一，我的妻子必须也相信耶稣；第二，她必须和我有同一的心志，愿意与我一生服侍主；第三，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教养我们下一代，并且服侍我们的上一代。这三项啊，是我结婚的条件。那神显然是回答了您的祷告了。是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个相信耶稣的，之后我们全家都归信了主。不但如此，亲戚们也全信了耶稣。那您的女儿一定也是基督徒了，她是怎么决志信主的呢？我呀，从来没有强迫我的女儿去受浸信主，她是在去年夏令营听了道之后，就主动的要求受浸。我对她主动的决志十分欣慰。我相信她决志受浸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她的确得了圣灵的光照；第二，她一定在我们做父母的身上看见了主耶稣。身教确实胜于言教，他现在是个很热心服侍主的基督徒。徐大夫，您为什么选择医生做您的职业呢？我觉得人今天有两大需要，肉体和心灵上的需要，我但愿能在这两方面来医疗众人。那您认为哪一方面比较重要呢？哦，当然是心灵的需要了。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医好人的身体，至多不过延长几年他痛苦的生活罢了，中间免不了一死。但是如果我能够带领他相信耶稣，他的罪由此得到赦免，他今世就享安乐，来世得永生，这两个的价值真是不可相比的。听来您的正业不是医生，而是副业了。对了，严格说来，我是个传福音的人，也是神的仆人，但同时啊，以行医来为生。请问您如何在做医生中从事您传福音的工作呢？首先我要人看到，我不单只是我一个人在做医生，乃是有主与我时时的同在。这20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够一路的安稳无差，都是因为主在我身旁的帮助。没有了他，我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第二，我每天晚上都为我的病人祈祷，求主赐我智慧去医治他们，同时也祝福其他的医生和护士。第三，我常常到病房传讲耶稣，并且和病人一起祷告，很多病人都是因此心灵深获安慰。徐大夫，您身为医生，对于人体的构造一定很有认识，您认为人体的结构和神的存在有什么关联呢？我呀，越研究科学，就越确定天地万物必须有一位创造的主宰，这个世界不可能是凑巧碰运气创出来的。尤其在医学里面，人体的构造无论在生理、生化、神经、荷尔蒙、血液循环等等各方面，你越深入的研究，就越发现这是个极大的奥秘，绝非是偶然的碰巧而已。人体一定有个极伟大的工程师来创造。圣经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创造者。您相信只有一位真神吗？哦，不错呀，只有一位。依照哲学和科学的推论，我们都知道无限大只能有一个，因此无限大的神也只能有一位，不能有多位。又根据宇宙所有的规律来推证，无论在哪儿，在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一样的。由此啊，我们知道宇宙只有一位创造者、治律者和统治者。徐大夫，您能不能让我们知道您是怎么相信神的呢？好，我从小对神和宗教漠不关心，但是有一天呢，我的姑妈请我去听福音，我就勉强地跟着她去了。 选坐在最后的一排。讲到的内容呢，大致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我那时候才16岁，我就想，真是岂有此理，哪有16岁的罪人。我既不偷又不抢，我在家是好儿子，在学校我是模范生，谁说我是罪人，他一定在讲疯话。当时啊，我几乎就想要走了。就在这时候，神的灵光照着我的心，让我看到自己的虚伪、诡诈和贪恋。我的心中啊，充满了记恨和骄傲。我于是承认了我的罪。那个传道人呢，他就继续说，说耶稣来世就是为了代替我受刑罚。他不仅为了我的罪恶受死，并且也为了我的罪性受死，由此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在结束的时候，他就问谁相信举手，我一举手马上就放下了。我姑妈瞧到了，她不禁地流下了欣喜的热泪。我第一次发现基督徒并不是自私的，因为神的爱在他们里头。顿然间，黑夜转变为成白昼，喜悦充满了我的心。这个喜乐犹如不止的源泉，长流至今。从16岁到今天我50岁了，主耶稣常在我心。哦，徐大夫，我真高兴能够访问您，因为我不但由您的嘴中听到耶稣的名，更在您的身上、工作中、家庭里见到耶稣的荣耀。容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们这个访问所抱的希望是什么？我并不希望我的名能家喻户晓，我只希望大家能够在我身上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祈求神，更多的人能认识这位创世的神，并且接受他为救主。哦，谢谢您，徐大夫，再见。访问社会学家欧阳博士。欧阳博士，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访问您。听说您曾经在滨州费城的天普大学教书，请问您教的是哪一科？我教的是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现代社会问题、美国社会与少年犯罪、少数民族社团研究等等。请问您大学的时候是读什么系的？您在哪个学校读的？我大学是在国立台湾大学读的，主修社会学，副修是社会工作。您是哪年毕业的？1964年。请问您研究院是在哪读的？我大学毕业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社会学的研究院，所以我就向费城的天普大学申请入学和奖学金。您在天普大学得到什么学位呢？我在1968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那个时候校方就聘我做讲师。从1968年9月开始，我就在天普大学的理工学院教授社会学，一直到1975年6月。在1973年，我又回到天普大学，这次呢是做学生，我攻读博士学位。我的研究范围包括社会心理学、社区研究、社会组织、社会学研究方式论等等。1978年，我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您在天普大学教书几年了？1共7年。您现在还在那儿教书吗？目前我正在做一些在费城和德拉瓦河谷一带中国社区的研究工作，以便让美国人了解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您能不能用简单的话告诉我们美国和中国的社会有什么基本的不同？好的，我想有3-2个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的家庭里，这种关系是在友谊基础上保持的，然而在中国的家庭里，年长者对年轻者有更多的权威。还有，自从后期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社会都是由夫妻和子女
组成的小家庭构成的。那么在美国的中国人怎么样呢？为了要适应美国的社会，大多数的中国移民在美国也采用小家庭制度了。有人说美国人对他们的老年人照顾得不够周到，请您告诉我们，美国人是怎么样照顾他们的老年人的？通常而论呢，对老年人的照顾是美国政府的责任。退休以后，他们多数可以拿养老金和社会福利金。在我来美国以前，常常听说美国没有穷人，您觉得这句话怎么样？从我过去15年的观察中啊，我要说这句话并不正确。美国也有穷人，按照美国的生活水平，美国也有所谓贫穷问题，跟一些没有开发中的国家的生活水平比较起来，即使美国的穷人比那些国家中的一般人生活还要好得多的话，美国仍然存在贫穷问题。那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观点来看，您认为美国社会可供开发中国家模仿的长处是什么呢？我想啊，他们最大的长处是他们学习和工作的态度认真，不管他们做什么工作，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他们一旦决定献身于一种理想或者是事业，他们会尽量克服一切拦阻和困难，直到达成目的为止。请问您有什么出版的书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曾经写过几篇有关社会学的文章，第一篇是《有机与无机社会科学》，是在 Sociotelesis 上发表的。第二篇的标题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探讨美国不良少年造成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亚太会议上发表的。另外一篇我目前正在写的是关于费城华府及德拉瓦河谷地区华人社区种族团结性，我希望能够在1981年3月在威斯康辛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小型都市与社区研究年会中发表。我知道欧阳是您先生的姓，请问他的大名？他的名字是单字景，欧阳景。他是哪里人？他出生在广东新会，但是是在香港长大的。我忘了问您自己是生在哪里的了。我生在北京。您有几个小孩？我们有两个孩子，男孩叫大富，今年快6岁了，女孩叫苑美，今年1岁半。大富有没有上幼稚园呀？他今年秋天要上幼稚园了，老幺上托儿所，还嫌太小呢。那么请您讲一些您和欧阳博士是怎么样相遇并且结婚的经过。我先生是从香港来的，他主修化学。我刚从台湾来的时候，费城的中国学生并不很多，在费城近郊的一些中国学生呢常聚会在一起互相联谊。我和欧阳博士第一次见面呢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聚会中。那您先生现在做些什么呢？他在宾州华盛顿堡一家制药厂工作，他是一个很忠心的研究化学师。我听说您是一位基督徒，那么请您告诉我们一些您是怎么样接受主耶稣做您救主的经过吧。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我的父亲和弟兄姐妹都是受过洗礼的基督徒。我们开始认识主是在我们到台湾的第2年或者是第3年。因为我们刚到台湾，人地生疏，没有很多亲戚或者是朋友，生活好像非常的空虚。有一天在一个布道会里面，我们听到了主耶稣，就接受了他做我们的救主。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教堂非常的远，但是每个星期天我们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去礼拜。我母亲非常虔诚，我记得还得陪她去参加星期三晚上的查经聚会，风雨无阻。 因为我们都信主，所以我们家里充满了仁爱、喜乐与和谐。那么请您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见证，说明主是如何在你们家中做工的。
好吧，大概是1954年的6月，那时候呢我们还在上小学。我记得有一天呢，我和我妹妹放学回家，当时我们走过一片田地，我们就随便采了一些野花。到了家之后啊，突然之间我妹妹的脸上身上起满了水泡。
虽然我父亲是个外科医生，他不能断定是什么原因，他就去请教台湾最有名的皮肤科医生，也没有什么帮助。那时候我父亲虔诚地向神祷告，求神给他一种药能够医治这种病症。当他在实验他所配的这些药的时候，忽然他发现一种处方对这种病症特别有效。这种处方对他来说呀是完全陌生的，其实这个处方对任何其他的人也是这样的陌生。这显然是在他祷告的时候神向他的启示。上了这种药之后，我妹妹身上的水泡就完全消失了，她也就很快痊愈了。即使是最有名的皮肤科医生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件事儿表明神是能够行神迹的，也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信心。那么您追求实现您的学术目标的漫长过程里边，您对耶稣的信仰对您有帮助吗？哦，是的呀，由于我置身在外国，常常会遇到一些情况，觉得一切需要智慧和力量，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和主的关系和交通带给我最大的安慰和力量。在我求学的过程里，有时候我需要摒弃一切思虑，专心一意地读书。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祷告实在能帮着我继续下去。您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您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呢？我想啊，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在我们心里边神的平安和喜乐。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感觉那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作为一个信徒，我总觉得神离我不远，虽然我不能看见神，但是他引导我走在他为我预备的道路里。当我走到我生命路途的交叉口的时候，他会指示我应该走的路。当我觉得寂寞需要朋友的时候，他会安慰我。那在您工作和求学的经验里边，您认为您的信仰是怎么对您有所帮助的呢？有人认为宗教和科学是互相冲突的，我认为啊，他们不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在科学界有很多问题到现在还找不到答案。我的学术专长是社会学，这呢跟物理化学比较起来是一门相当年幼的科学，它在这段婴儿的时期当然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但是啊，圣经却告诉我们最初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按照圣经的话说，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彼此相爱和睦同居的社会。我想用这些圣经的观点来看社会的目标会更容易了解一些。哦，也许您知道，我们 OK 杂志一项目标呢，就是帮助那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留学的学生学习英语。那么对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留学的或者是还在中国大陆的中国学生，您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吗？啊， 从报纸杂志上我知道有好多学生和学者从中国来到这儿留学或者是做研究，很多呢他们是来到这儿研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训练一些社会科学家，如果有些学生或者是学者是来这儿研究社会科学的，我愿意尽我所能给他们一些帮助。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能来美国留学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希望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会以客观和开明的态度尽量学习，我祝福他们。
虽然我父亲是个外科医生，他不能断定是什么原因，他就去请教台湾最有名的皮肤科医生，也没有什么帮助。那时候我父亲就虔诚地向神祷告，求神给他一种药能够医治这个病。当他在实验他所配的这些药的时候，忽然他发现一种处方对这种病症啊特别有效。这种处方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其实啊对任何其他的人也是这样。这显然是在他祷告的时候神向他的启示。上了这种药之后，我妹妹身上的水泡完全消失了，她就立刻痊愈了。即使最有名的皮肤科医生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件事儿表明神是能够行神迹的，也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在您追求实现您的学术目标的漫长过程里边，您对耶稣的信仰对您有没有帮助啊？由于我置身在外国，常常会遇到一些情况，觉得急切需要智慧和力量。在这种时候，我就发现我和主的关系与交通带给我最大的安慰和力量。在我求学的过程中，有时候我需要平息一切思虑，专心一意地读书，在这时候我就发现祷告实在能帮助我继续下去。欧阳博士，您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您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呢？我想啊，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在我们心中神的平安与喜乐。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感觉那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作为一个信徒，我总觉得神离我不远，虽然我不能看见他，他在引导我走在他为我预备的道路中。当我走到我生命路途的交叉口时候，他会指示我当行的路。当我觉得寂寞需要朋友的时候，他会安慰我。在您的工作与求学的经验中，您认为您的信仰如何对您有所帮助呢？有人认为宗教和科学互相冲突，我认为他们不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在科学界有很多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我的学术专长是社会学，它和物理化学比较起来是一门相当年幼的科学。在这段婴儿时期，当然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最初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按照圣经的话说，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彼此相爱和睦同居的社会。我想用这些圣经的观点来看社会的目标会更容易了解些。哦，您大概知道有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来美国留学，那么您对这些来留学的或者是还在大陆的中国学生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吗？从报纸杂志上我知道有很多学生和学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美国留学或者是研究，很多来这里研究自然科学
有的呢是来学习技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训练一些社会科学家。如果有一些学生或者是学者，他们是来此研究社会科学的，我愿意尽我所能的给他们一些帮助。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能来美国留学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希望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会以客观和开明的态度尽量的学习，并且把他们所学的带回去贡献给国家和社会。我衷心的祝福他们。欧阳博士，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来访问您。哦，也谢谢你今天的来访。再见。访问环境防污染专家徐志平博士。徐博士啊，听说您在一家规模很大的石油公司服务，您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它是叫加拿大飞马石油公司，总公司设在卡城。哦，您那儿的工作职位和工作性质是什么呢？我的头衔是加拿大的作业环境督导。什么是环境计划呢？基本上啊，这个是把环境科学应用到我们每日石油和煤气的生产作业上，并且提出维护环境有用的建议。比如说吧，凭着良好的环境措施，可以使我们的员工对石油污染有所准备，能够应付紧急的意外。那么请您和我们谈一谈您的工作近况吧。好吧，我现在呢正在参与一项令人兴奋的工程。加拿大已经在东海岸发现有开采价值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公司获得开发这些资源所必须的环境许可，其中呢就包括海洋测量，以便了解公司未来的工作环境，还有要更多的知道如试验探钻等的工程，以及这些工程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这些呢就是我现在工作的简略概况。徐博士，要学些什么才能担当您这样的重任呢？这样的工作需要环境科学的训练，它兼容着好几门专业。就我个人来说吧，我学的是化学、生物、海洋学等等。您是在哪儿受训练的？我是在香港念的大学，得到了化学和生物学位，之后呢我又修到了生物硕士和生态学博士两个学位，还做过一些超博士研究。还听说您和渥太华的联邦政府有一些联系，是什么联系呢？在我的工作责任里头啊，我得和各级的政府官员打交道，特别是技术部门，像科学家和学术机构。在政府里也有和我工作对应的官员，他们督促我一部分的工作。您说您毕业于香港大学，那您是在香港出生的吗？不是，我生在大陆，小时候住在广东。我在1948年离开大陆以后，在香港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1966年从大学毕业。那您什么时候来加拿大的？我在1976年离开香港，到美国一个研究所念了6年。是哪个呀？在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在那儿我71年修完了硕士，73年修完了博士学位。再以后呢，我在佛州开始工业顾问的工作，一直到1975年我才来加拿大。那您是在哪儿结婚的？我们是1969年在佛州结婚，但是 我们早在香港就彼此认识了。请问您夫人的名字叫什么？她叫 Eleanor， 她自己母亲家姓张。那她是哪儿的人呢？她的背景情况怎么样？她在广东汕头出生，在香港长大，为了音乐方面的深造，66年她离开香港，到多伦多的皇家音乐学院学钢琴。她是个钢琴演奏家和钢琴教师。那您也喜欢音乐喽？哈哈，是啊。您几个孩子了？我们有两个儿子，大的9岁，小的4岁。那您有没有开过家庭音乐会呢？偶尔的。大儿子在学钢琴，我们想尽量让他接触音乐。那您的音乐才华在哪能派上用场呢？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对声乐有兴趣，所以我修了一些音乐课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我太太就在香港的音乐学校认识了。我认为啊，学音乐这是服侍主的一个良好的机会。目前我是这儿教会圣诗班的指挥，我太太呢也在教会做钢琴和风琴的司琴。那您最喜欢的诗歌是哪一首？所有的圣歌我都喜欢，因为这些都是基督教文化留下来的产业。但是其中我最喜欢的该算是《耶稣恩友》。这首歌很朴实，它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挚友。我想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有了耶稣，因为他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神，他也是在我们当中和在我们身旁的。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也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那么对您来说，音乐和您对神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哦，圣经上说，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所以借着音乐，我们不但可以崇拜神，也可以和弟兄姐妹们联系。徐博士，环境策划的工作和您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吗？哦，当然有了。我的行业是神创造天地以后最先委命给我们的。那这怎么说呢？我看可以这样来解释。我们翻到创世纪1章，神造人之后要他管理全世，
海中的鱼和地上的牲畜，
这就是环境管理的要素，照顾神所创造的产业。哎，您言之有理。我想问您，您是不是在基督教的家庭中长大的？是的，我和我太太都在基督家庭中生长的。其实啊，我们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借着他们我们才认识主的，实在是要谢谢他们呢。那么请您告诉我们，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您的家庭生活作息的情形。我早晨5点钟起床，我习惯于早起，通常我利用一个清早的时候做个人的晨更。哦，您说的晨更是什么意思？因为清早是一段清静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和读圣经。之后呢，我在6点到6点半之间赶去上班，这样一天繁忙的工作到下午5、6点钟，然后下班回家。我们全家共同进晚饭，晚上我们共享天伦，最后我们祷告完了就寝睡觉了。请您分享一些您基督徒生活中特别的经历吧。我回想过去38年里面，每一天对我都很特别。我看到神的手引导我经历过不同的阶段。有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要经过些什么， 但是后来我们总会明白其中有一个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蓝图。当我回忆起来，我不得不天天感谢神，因为他引导我走过求学的日子和开导了我的路，这真是太美好了。哦，对不起，打个岔，您想世界上各种污染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圣经上的意思啊，原因是我们没有好好经营受托付保护的地球。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无知，主要呢还是由于人类的贪婪，不理会周围的环境如何，我们只顾自私的谋求自我的利益，这个是污染的根源。现在人类开始明白了，如果我们要享用神所供应我们的东西，我们还得顾及到其他的方面。您期望有一天您会失业吗？我是说，到什么时候所有环境污染的问题会被解决呢？哦，这只有等到主再来的日子了。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一切都在走下坡，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环境上。也许这种看法有点悲观，但是啊，目前还看不到这种窘境被解决的日子。要自然界平衡，以便开发和享用自然资源，同时又不使自己受污染的毒害，这还得花上一番继续不断的努力挣扎呢。虽然这样，我却期待着圣经上所预言的新天新地的日子到来。我想到那个时候，人们不需要我这个环境专家了。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希望我们这个采访能够成就些什么呢？我的目的之一啊，是和大陆的朋友们表达我这个心意。我觉得我是他们的骨肉，主给我的人生计划是那么的有价值，他也愿意同样的对待别人，无论是在中国的或者是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此外，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借着各种媒介彼此有一些交流。谢谢您了，徐博士，再见了。亲爱的听众，这是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的创办人和大家分享听录音带的心得。神的话加速了我们生命的改变。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的话要与我们有何等密切的关系。申命记6:4-9中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载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城门上。这段经文不但和我们关系密切，如果您需要聪明、智慧和快乐，也从神的话而来。诗篇19:7-11中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您想每天都能经历到神的同在吗？主也答应了我们，约翰福音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然都盼望得到神的大赏和神向我们显现。问题是世界上的事情这么忙，我们如何能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呢？感谢神，录音带在这方面帮了大忙。只要你有心，愿意一个时间两用，如开车、做饭、清理房子、做运动等等，都同时听神的话。如果锲而不舍，不浪费一分钟，你每天个人灵修时间就多了好几倍，不但没有妨碍你任何工作，反而将工作做得更好。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借着听他的话，您和主耶稣的关系就越来越亲，您的灵命日新又日新，用不着励志，用不着下决心，自然而然您一天又一天更加认识耶稣为至宝，看到主为您所预备的天家是何等灿烂辉煌，而这世界上的一切就全往后退了。您也不觉得圣经中的保罗将万事看为粪土是那么高不可攀、遥不可及了。原来主也明确的、肯定的告诉了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有人说我们做了好榜样，将我们夫妻两人奋斗了一辈子，除了让四个孩子受高等教育之外，仅留下的两栋房子奉献，还奉献了全部医疗设备，最近三年又奉献了我们养生钱10万，使神的工作能继续下去。可我们却完全没想到要做榜样，因为一切做出来的都是假的。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他并没有要我们做盐做光，唯有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越来越像耶稣时，我们在这世界上自然就会起盐和光的作用。正如您种下一颗辣椒种子，只要阳光、雨水和肥料充足又及时，它就一定会结出许多辣椒来。难道他还有什么可夸的说，看呢，我做了好榜样？绝对不是，这只是生命自然成长的结果。自主耶稣升天后快2000年了，有多少弟兄姐妹为主舍命，为主放弃一切的更多的很。远的不说，就是今天全北美教会，包括我们新城教会，不知有多少人放弃他们的专业高薪，进入全时间侍奉，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他们绝不是为做榜样，而是
认识了耶稣为至宝，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诗篇四十九篇八到九节告诉我们，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主为我死，我才有永恒生命。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又告诉我们，这生命是如此重要，甚至全世界都无法和它相比。道理人人都懂，如果您今天得了全世界，苦今中外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呢，但今晚死了，全世界对你又有何用？主的话是绝对真理，永恒不死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诚心悔改，求主饶恕我们，不要他，不认他的大罪，并且愿意接受他为我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就能得到。但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却要不断追求。有不少人告诉我，有永恒生命就够了，何必要追求丰盛的生命？这就大错了。您想，人生几十年，自从娘肚里出世，哪个父母不期望他的儿女顶天立地、光宗耀祖？及至自己成长时，更是过五关斩六将，读了大学又要硕士博士，还想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拿个洋博士，找个理想工作，才能扬眉吐气，希望风风盛盛过他半生。人生短暂，那么短短几十年我们都这么卖力，何况永恒呢？您真愿意只在天国看门扫地吗？要记住啊，到了那儿啊，可就不能再改喽。绝不，我们天上的父亲也像肉身父母一样，希望我们今生努力追求，为神立大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中，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现在更有人喊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基督徒也要起来接最后一棒，将福音传到地极，完成主的大使命，这是何等的丰功伟业！您难道不愿与主同工吗？也有人说，我愿追求丰盛的生命，但不知从何开始，也不知神要我做什么。那很简单，首先，您要按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同时，求神赐你有饥渴慕义的心，借着一个时间两用，多听神的话。您和主的个人关系，有一天亲到像热恋中的男女一样，眉目都可传情。那时候，您一定能体验到神对您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胜过世间一切的人。您更能明白他的心意，您就自然会像圣经中的保罗一样。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种爱中华录音示范中心的工作，就是希望帮助弟兄姐妹借着多听神的话，得丰盛的生命，因为这是爱我们的主对他众儿女的期望。愿我们在主里共勉。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